其实，对于推翻中共这件事情，或者不说推翻中共吧，就说让中国实现民主化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多人最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似乎又是最虚幻缥缈的、最不切实际的。大家好，我是多诺方脸。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认为推翻中共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什么，也说说网上经常说的多伦多方脸的七部民主教是什么，以解释一下我做 YouTube 反共的逻辑。首先，对于推翻中共这件事情，大家第一反应认为可行的方案是什么呢？我相信99%的人心里想的都是要武装革命，有这个想法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过去的历史，所有的政权更替，它都离不开武力二字，而在中共的教科书上也是一直这么宣传的。中共呢，历来强调武装革命的重要性，尤其是农民武装革命的重要性。但如果我们把推翻中共的成功路径锁在武装革命上，那么似乎推翻中共呢，就变得没有任何希望了。而武装推翻中共这件事情为什么看起来毫无希望？我认为它的主要难点还不是在有没有枪这个问题上。如果真是缺枪，那其实从缅北搞些枪回去也不是不可能，还是有操作空间的。在我看来，它真正的难度是什么呢？其实是人。有枪之后，到底谁会是那个和中共对抗的士兵呢？谁会是那个牺牲者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天天说发枪推翻中共，但是现在很多中国人连上街抗议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愿意上街拼命呢？拿起枪去和警察、去和部队去进行对抗呢？更别说即使有枪了，这个问题还可以无限延续，因为中国的军队又不是只有枪，还有坦克、还有飞机、还有导弹，甚至还有核武器。到时候又会进化到没有坦克怎么对抗中共，没有飞机怎么对抗中共。而这样看下来，似乎推翻中共或者说希望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想法呢，就走入了死胡同。因为怎么看呢，整个操作都没有办法从逻辑上达成。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对于中国民主的希望只能寄托于一个庞然大物突然击溃中共。比如中国突然打台湾了，然后搞出了世界大战，美国介入强行解放中国。要不然呢，就是寄希望高层内部出现了瓦解，习近平呢突然被军队或者说其他政府官僚政变下台，然后中国再上一个类似于蒋经国一样的领导人主动开始改革，中国才有希望。走来走去，好像我们走到了叛民军的道路上。民军呢，要不然就是某个中共高官，要不然就是美国。只有等待一个民军的突然降世，似乎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这种期待呢，怎么看起来都是一个笑话。搞来搞去，民主还是要靠民军的出现，这既矛盾又滑稽。那么中国的民主难道真的就没有出路吗？其实并不是。在推翻中共这件事情上，在我看来有一条非常明确且可行的道路，那就是非暴力革命，也就是以和平抗议的方式来推翻中共。当然，虽然叫做非暴力革命，但是并不代表着中间没有流血牺牲，没有各种零零散散的军警和人民的对抗，只是整体来说，不把组建军队作为推翻政府的主要手段。有人可能会说，这种非暴力革命有啥用啊？你看8964，看香港的各种运动，它都失败了。但是如果我们跳出最近这两次失败的案例，环顾世界各国的历史，其实非暴力革命的成功概率会让你大吃一惊。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艾丽卡和玛利亚的统计，从1900年到2006年以来，100多年的所有革命中，其中暴力革命的成功率仅为 26%， 但是非暴力革命的成功率则高达 53%。 可以说绝大多数独裁者他倒台的原因都是因为非暴力革命，而非是我们认为的武装革命，即暴力革命。但这里还要说一下，在暴力革命中其实还是有划分的，其中失败率最高的是以夹杂着分裂为目的的暴力革命。分裂暴力革命在1900年到2006年间一共发生了41次，其中只有4次是成功的。所以反而是很多人认为的打着各地区独立的旗号去搞什么武装独立，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反而是成功可能性最低的。除此之外，相较于暴力革命，非暴力革命推翻独裁者之后也更加容易给一个国家带来民主。不论是军事政变还是武装革命，其实都很容易把一个国家从一个独裁政权推向另一个独裁政权。比如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是这样，最近的叙利亚 HTS 推翻了阿萨德也是如此。当然了，说到这里也只说了数据上容易成功，那么到底在实操上，为什么非暴力革命比暴力革命更加容易成功呢？首先就是因为非暴力革命有更强大的号召力。非暴力革命也就是上街抗议，虽然难免也会出现流血牺牲，但是其流血牺牲的可能性总归是要比武装反抗要小得多得多的。 这样就能动员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个反抗的过程。毕竟如果连上街抗议的风险都不愿意承担，那更不可能承担武装反抗的风险。此外，除了代价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哪些人能参加武装革命。真的能参加武装革命的，那都得是年轻力壮的青年，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还得是男性。这些人可能还要受到长期的军事化培训，但是上街抗议他的要求就低多了。小到十几岁的孩子，大到60岁的老人，不论男女都可以上街抗议。并且呢，这种走上街头的行为也完全不需要任何培训，只要感情到了就可以了。有的人白天呢可能是退休的老人，是医生，是工人，是学生，晚上呢他就能化身成抗议人士。此外，非暴力革命的第二个优势则是涉及到倒戈的问题。我们总说啊，想要推翻中共，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需要军队和警察的倒戈。那你觉得是拿一把枪站在军警的对面要突突死对方，对方更容易倒戈呢，还是拿着一张白纸手拉着手站在军警的对面，对方更容易倒戈呢？或者呢，都不说是直接的倒戈帮助抗议人士了，应付任务式的镇压，也就是枪口抬高一寸，其实都已经算作是倒戈了。而很显然呢，后者更容易达成目标。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共的高层。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所谓的明军上台，然后中共主动进行改革。但如果是拿枪进行革命，本身它就杜绝了会出现明军的可能性。因为拿着枪的革命一般都伴随着死亡和暴力，而伴随着死亡和暴力到来的则是无尽的仇恨。这种仇恨在革命成功之后带来的也只会是清算。虽然说非暴力革命成功之后往往也伴随着对于前任独裁者的清算，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走法律程序的，很多人总归还是能捡回一条命的。但是杀红了眼的暴力革命可不会给独裁者走法律程序清算的机会。可能直接杀了独裁者的行为在很多人眼中是很解气的，但如果换在独裁者的角度，或者说换在革命整个过程的角度来看，独裁者下场更惨，也代表着独裁者更不愿意妥协，而这也代表着革命更难成功。此外，非暴力革命的另一个好处则是在国际支持上。通过非暴力革命获得国际政府支持的难度是远低于暴力革命的，尤其是在当下。如果想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其实我们想要获得的国际支持是什么呢？那肯定是获得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而不是获得什么俄罗斯这样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的支持呢，一点用都没有，甚至还是负面的。而什么样的革命能更容易获得民主国家的支持呢？很显然是非暴力革命。首先，现在很多西方国家本身在其法律里面都是明确反对武装革命的，比如像在加拿大的移民法34条第 B 项中就明确规定了，从事或者说煽动武力颠覆任何政府的居民都不得入境。此外，非暴力革命也更容易受到外国民众的支持，而在民主国家，民众的支持往往就代表了政府的态度。所以想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非暴力革命本身就比暴力革命更加容易。除此之外，非暴力革命还在灵活性、机动性等方面有优势，这里就不做一一的详细介绍了。其实相较于民主观念啊，它在墙内虽然也被封锁，但是呢还是能得到有限的传播的。而非暴力革命的观念则在墙内基本上被彻底锁死了。这就导致非暴力革命虽然已经在很多西方国家成为了主流，但是在中文圈基本上没有太多人知道。即使知道这个观念呢，也很少有人认可。而我认为这恰恰正是因为中共非常清楚非暴力革命它的威力，才对这个问题封锁的如此严重呢。当然，我了解到非暴力革命的概念呢，其实也是在2020年前后。在那之前呢，我虽然反共，但是我一直也认为只有所谓的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共产党。而基于这样的逻辑，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里面等待。但是当我偶尔了解到非暴力革命的概念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推翻中共是有可行的路径的。那这里有人可能会说了，既然你说非暴力革命那么容易成功，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回国去组织抗议呢？而是跑来国外做 YouTube 做推特呢？难道就是躲在这种安全的地方鼓励他人牺牲吗？这其实就要回到另一个问题了，也就是我的七步民主教了。我相信呢，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我的七步民主教，但是未必了解到底七步民主教是哪七步。其实我的这个七步呢，并不是说要完成哪七件事，走完哪七步才能实现民主化，而是中国在实现民主化过程中的七个状态。首先第一个状态呢，我把它称作虚假合一的状态。这个说法呢，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提出来的。他认为统治者呢，虽然肯定不会站在人民那一边，会剥削人民，不会代表人民的利益，但人民在统治者高强度的洗脑和言论管控之下，就会产生一种虚假意识，错认为统治者是站在自己这边的，统治者是代表自己利益的。这就和现在很多的朝鲜人一样， 虽然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视角里面能看到朝鲜人呢都是被金将军狠狠地剥削的，但是很多朝鲜人呢对金将军却是感激涕零的。当然这么说呢，大家会不会觉得这和很多小粉红当下的现状是类似的？但是其实并不是。虽然中国被洗脑的小粉红很多，但中国目前的小粉红和朝鲜人还是相差甚远，他们普遍是处于第二个状态的，那就是虚假合作状态。而这个第二个状态虚假合作又是什么呢？它和虚假合一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那就是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啊，它喊了那么久，是我习主席的千年大计。你要问小粉红们如何看待雄安新区，大多数人的回答呢都会是牛逼、崛起、中国的未来。但是真的让他们买雄安新区的房子，绝大多数粉红又是不愿意的。而这就是虚假合作，也可以理解为心口不一。真的相信雄安新区且愿意买雄安新区房子的人，他们是处于第一个状态的，也就是虚假合一状态的。那种嘴上相信雄安新区，甚至他们心里也相信雄安新区，但是真的让他们掏钱买雄安新区房子的那一刻不愿意花钱的人，这类人呢就处于虚假合作的状态。可以说呢，中国现在很多人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独裁者的邪恶，开始摆脱虚假合作，做到知行合一，那么呢则会进入下一个状态。而对于这下一个状态呢，我当时说的是纪念突发事件，但是现在呢我认为有一个更好的词语，叫做非反对抗议。就是大家会以各种形式尝试来抒发自己的不满情绪，那这个不满情绪呢有时候表现的并不是直接反对独裁者。比如这种非反对抗议的具象表现呢，就是去年出现的自发纪念李克强的行为，还有今年苏州学校学生被刺、珠海撞人事件发生之后出现了大规模送花行为，甚至曾经的白纸革命也是如此。白纸革命最开始呢也并非具有反共色彩，只是为了纪念乌鲁木齐大火死去的人。当然非反对抗议也不仅仅是这种大家能看到的集体活动，还有一些难以捕捉的非反对抗议，比如拒绝交社保、进行躺平，这些呢都算非反对抗议。所有非反对抗议在操作上往往是直接和独裁政府去进行对抗的，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敢直接说出来，甚至心里是不敢这么想的。我是之所以会这样，这里面有受到独裁者铁拳的风险，也有道德压力的风险。毕竟在该阶段呢，整体舆论的环境还是受到虚假合作阶段的影响，存在着大量的亲独裁者。亲独裁者呢，往往还是社会的主流声音。而这种非反对抗议其实是很不稳定的，尤其是一些集体性的非反对抗议，它很容易就会变成直接的反对性抗议，也就是街头抗议。而这就是第四个状态，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比如白纸革命在后期就逐渐演变成了反共抗议，像最近导致孟加拉总理下台的抗议，一开始呢也只是为了反对孟加拉国的公职人员体系，反对某一个政策，但是后续呢就直接转变成了要求总理下台。此外呢，像导致全斗焕下台的韩国六月民主化运动，最早呢也是为了抗议韩国秘密警察的酷刑，只不过呢经过六个月的拉扯，最终转变成了要求全斗焕下台的民主抗议。而只要爆发大规模街头抗议，就会进入第五个状态，那就是军警镇压。当然军警镇压有两个结果，一个是镇压成功了，一个是军警倒戈了。一旦出现军警倒戈，或者说军警放弃镇压，就会进入所谓的第六个状态。而只要独裁者失去对于军警，也就是暴力机器的控制权，那么要不然他就是下台，要不然呢就是被迫进行民主化改革。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了第七个状态，独裁政府的倒台。这也就是我所谓的民主七步。第一步呢虚假合一，第二步虚假合作，第三步非反对抗议，第四步街头抗议，第五步军警镇压，第六步军警倒戈，第七步政府倒台。当然这里面我虽然用了线性的过程来描述整个七个步骤，但是征稿民主化运动那可能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反复的，步骤呢也可能会出现跳过。比如非反对抗议很有可能在转变成街头抗议之后，因为人数不足，因为军警没有倒戈，从而导致抗议失败，这样很有可能会蜕变成非反对抗议的状态，甚至倒退的更多，像8964一样。另外一方面，独裁者面对街头抗议，如果比较理智的，也未必会直接演变成军警镇压，有可能直接会跳到政府的倒台。比如蒋经国面对美丽岛等多个事件之后，其实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而主动进行了政治改革，进行了民主化改革，这就使得台湾直接快进到了第七步，独裁政府倒台。当然了，我并不对习近平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可能要做好七步走完的准备。而如果我们复看当下的中国，它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我认为处于上述所说的第二步和第三步之间，就是现在的中国人啊，处于虚假合一的状态，这人数呢也已经很少了， 也就是真正能做到心口如一信奉共产党的呢，那也是少数了。大量的人呢，都是处于虚假合作的状态，但是同时呢，现在也会有小范围的非反对抗议出现。而现阶段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是等，等待中国的进一步经济下行，等待共产党的瞎折腾，习近平的瞎折腾，使中国人自主的被我们习主席的铁拳锤醒，被动的进入非反对抗议的状态。推翻共产党的第一功臣呢，永远是习近平本人。第二个呢，就是劝。我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传播共产党剥削大家的思想，让大家意识到独裁者并不代表我们的个人利益，让更多的人呢尽快走出虚假合作的状态，从口头上支持共产党，行动上不支持共产党，转变成口头和行动上都不支持共产党。同时呢，也在传播非暴力革命的观念，让大家意识到非暴力革命也能成功。当然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手段，比如在网上阴阳怪气，让大家看到呢阴阳怪气的人并不孤独，也可以通过不合作的方式加快中国的经济下行，比如不缴社保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做好准备，为中国可能出现的大规模非反对抗议以及街头抗议做好自己的准备。对我来说，可能要做的准备是尽量让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能突破中国互联网墙的封锁，让大家看到，并且尽自己的可能看能不能搭建一些网络，为以后可能出现的街头抗议给他们提供包括资金联络的支持，甚至呢，我也考虑直接肉身回国支持。当然国内呢，可能到时候也是人才辈出了，不需要我做这个事情。此外，根据上述两位学者提到的观点呢，他们总结分析发现，在非暴力革命中有 53% 的成功，还有些失败，而这些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数不够多。两位学者做了一个统计，当抗议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 3.5%， 非暴力革命就很难失败了。 3.5% 的人口上街抗议，就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独裁者他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了。 3.5% 的人口上街意味着社会舆论的转变，3.5% 的人口上街意味着至少有 3.5% 的人罢工了，这会导致社会运转的瘫痪，比如物流的中断。 3.5% 的人口上街也意味着镇压的军警多多少少都有亲属夹杂在抗议的人群之中，这会使得军警更容易倒戈，即使只是枪口抬高一寸。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要等的就是等到那一天到来，自己成为组成 3.5 的那一部分，希望到时候能在那 3.5 的人口里面看到你我他。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